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《真光之声》。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。今天要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信仰的思辨。我们上一回讲到了，人投入宗教信仰有种种的理由和原因，我们也谈到了要如何提供真正的宗教所给我们的功能。我们也提到了第一点，就是要引人明白万物是由真神创造的，也要让人明白人生命的源头就是在于这一位独一真神造物者。我们也提到了真正的宗教必须要正确的教导为什么人有罪，为什么人会苦难，为什么人会死，而且要提供解决罪、解决死的方法和途径。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，人有原罪，人也有本罪。上一回我们提到了，我们第一代的人类祖宗亚当、夏娃，因为犯罪得罪神了，所以就被咒诅，被赶出伊甸乐园。不管男人或女人，都是活在罪的刑罚当中，一生要劳苦愁烦才能得糊口。人的一生在罪恶的权势之下，真的是非常的辛苦。人的命运就是这样而来。难道人就是这样了此一生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因为天上的神他是公义的，所谓公义的神就是他不会把无罪当成有罪，也不会把有罪当成无罪。公义的神他必须要主持公义，人现在罪恶当中当然就要受刑罚，这就是为什么人会死的一个理由。人会死，这个死跟一般人所理解的死又不一样。有很多人因为对人的死误解成人死了就一了百了，好像说人死了就算了。可是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呢，那人跟其他的动物有什么差别呢？那好人跟坏人又有什么样的结局呢？还不是都是一样吗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好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赏善罚恶的法律的话呢，那这个国家社会一定会动乱。因为坏人打家劫舍、杀人放火也不算有罪，好人铺桥造路救济穷苦也不得被表扬，那这样的社会岂不是乱了套了吗？所以天上的神他是公义的，他必须要在人犯罪之后呢来主持公义。这就是人为什么在犯罪之后要被咒诅、被赶出伊甸园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来流浪，来度他的一生。人活在世上劳苦愁烦，寿命有限，又虚空又短暂又苦难，这就是像传道书那里所说的，在描述人生虚空的状况。希伯来文他用重复的字眼来表达最高级的境界，因为这个最高级他就用重复的字眼，所以他在描述人生的生命是什么，是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要讲三遍。人就是这样落在这个虚空、短暂、苦难，将来又要承受死亡威胁、死后且有审判这样的命运当中了。所以人自古以来都会死，就像罗马书那里所说的，死因为一人入了这个世界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所以众人都会死。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所带来的，人在罪恶的世界当中被罪恶的权势辖制，人想要行善也行不出来，不想做的恶也做出来了，不想做的恶反倒做出来了。所以传道人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那里才在感叹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 有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主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他说，我知道我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不想做的恶，我偏偏去做了，我想做的善，我反而做不出来，我真是苦啊。他心中有两个力量在交战，他想要做善的时候，那个恶的力量就在反驳他，在拉扯他。他想要不想要做的恶呢，偏偏呢又行出来了。他就是这样的两难，就是这样的痛苦。但是后来他信主了，他知道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代罪羔羊，无罪的神，他亲自由天而降，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，他带来丰丰富富的恩典与真理，所以借着他，我们就能够脱离这死亡的威胁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的道理，因为耶稣他替我们担罪，犯罪的是人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神，却亲自从天而降，来为我们承担罪恶的刑罚。他被钉十字架，死了，第三天又复活。他借着复活的大能，战胜了死亡，也战胜了罪恶。圣经在描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让掌死权的魔鬼被败坏。借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呢，让死亡和罪不能够在他的身上来捆绑他，来作王。所以真正的宗教必须要告诉我们，人因为有罪，罪带来的工价就是死，这样的理由原因，就好像一个病人他去找医生，被诊断出来的真正的病因了，当真正的病因被找到了，也要有药剂药方来治疗它。如果病因被找出来了，但是没有药方的话，那岂不是不治之症吗？岂不是没有办法存活吗？但是真正的宗教却带给我们这样的药方，这样的药方呢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一位神来到世上，他亲临人间，为我们解决罪和死的问题。所以回归刚刚我们所讲的，一般的宗教想要上求天道，下度众生，不仅没有得到天道，反而是得到人道，那人道又莫衷一是，百家争鸣，没有得到一个一致性的说法。他前后的不同的这些理论学家就在那边变来变去，争来争去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带来的真理，真理是永恒不变的，是唯一一世的，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。第一章第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我们再看第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所以这里谈到的道啊，那道是什么呢？在原文的查考，道就是说话的话，也就是神的话了，也就是真理了。真理在太初就存在了，而且这个真理呢与神同在，在神里面才有真理，而且神本身就是真理。那这个道呢 真理呢？他说曾经成了肉身，就是带着肉身的神，以神独生子的身份来到世界，就是我们的耶稣。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神是我们的救赎主，神要拯救我们。所以道成了肉身呢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是人类啊，人间啊，天下人间啊。所以历史上的耶稣曾经出现过，如果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，耶稣曾经出现过，在当时候不认识他的人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位智者，一位老师，一位先知而已。但是后来他用他的大能，他用他的真理来传讲天国的福音，让当时候的人看到这一个耶稣讲话跟一般的智者老师不一样，因为他讲的道理带着权柄，能够让很多人来信服来认同。而且耶稣他身上带着神的能力，他能够行神迹奇事，凡是身体有病痛的，或是被魔鬼附身的，甚至是死人，都能够被主耶稣来让他救治和复活。神的能力就在耶稣的身上，而且耶稣带着人的样式，他成为约瑟啊，木匠约瑟家庭的一份子。但是呢，他是圣灵借着玛利亚怀孕的，所以他是神，他也是人。他为什么要来到人间？因为他要来借着肉体为我们承担人借着肉体所犯的罪。这也是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，说儿女就是指着人啊，人有血肉的身体，我们的主也亲自成了血肉之身，特地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。人为什么是被掌死权的魔鬼来掌握呢？来掌控呢？因为人活在罪的势力之下，人犯罪就是出卖自己的身体，为罪效劳。就好像一个人到了一家公司上班一样，他如果进入这家公司，他必须要遵守公司的规定，他的老板就是他的主人，他必须要听主人的吩咐，他要尽忠尽心的为公司来工作效劳，公司才会给他应该有的报酬。所以仆人服侍主人，主人给他报酬工价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那用这一层道理来套在人犯罪就是认罪做主人这样的一个道理上面，让我们明白原来一个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，罪的奴仆就是要归罪来掌控。那罪也会给他的奴仆呢工价，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当人犯罪到最后，罪给人死这个工价。所以如果早知道，聪明的人都不会为罪效劳了，因为我辛辛苦苦的犯罪为罪效劳，到最后呢，罪竟然给我死啊！早知道我也不要啊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人在这个恶势力的掌控之下，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智慧能力来超脱，因为犯罪的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立功德来超脱，只有乖乖的被罪来刑罚。但是我们的神他爱我们，他亲自来到人间，借着他的肉体被当成有罪，无罪的神被当成有罪啊，所以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，他为我们人人尝了死味。主耶稣就是用死来代替我们死亡，以死代死。但是他复活了，他也能够救这些在罪恶当中的人来免死反得永生。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道理，也是基督教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的原理。这里提到了说道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所以真理和恩典都是从耶稣而来。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灵魂的救赎主，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亲爱的乡亲好朋友，这天大的好消息要传报给我们领受，愿我们能够来查考，来追求，因为靠着耶稣，我们才能够彻底的脱离死亡，我们才能够恢复跟神那父子的关系。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受洗赦罪，我们得到圣灵，成为得天国基业的凭据。我们一生一世遵守神的诫命，为神来做善事，做善功，传扬福音，拯救更多的人跟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我们能够持守到底，当我们离开人间了，我们就进入那永生的乐园和天国。这就是信耶稣的人最终要得到的福气，这样的福气要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。基督教就是这样的来传讲这样的真理，而且这样的恩典福气要赏赐给我们，这才是真正的天道。所谓天就是一大嘛，唯一最大的。天下人间有这么多称为神，这么称为主的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神？神是一位还是多位？甚至有的人是认为万物都是神，叫泛神论，有的人甚至是无神论。不管是怎么样，我们要去彻底的明白查考，透过圣经的查考和圣灵的体验，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真理的教导。当我们明白了这层知识了，我们就要生出信心来，立志来走上这一条信仰耶稣基督的道路。自古以来，很多人在评论科学和信仰，总以为信仰是一群没有理性的人在追求的，他们认为所有的神灵崇拜都是迷信，因为没有经过验证。科学家讲求的是证据，但是我们想想看，科学家难道不需要信心吗？看起来好像都是很理性哦，他们必须要去探测，去查考，去实验。过去还没有被验证的理论不能叫做真理，当然经过验证之后才成为定律，所谓的真理的一部分。但是我们想想看，一般人会有这样的说法，说科学是靠实验，信仰是靠体验，所以追求信仰的人呢，也不完全是迷信啊，他也有某部分的理性啊，像圣经道理的讲述，就是经得起考验的啊。我们可以用一颗理性来思考看看，圣经的道理到底是创造论还是缘起论呢？到底是自力救济还是他力救济呢？比较合理呢？我们可以去探测看看。有人在统计调查了，过去300年来的这些有名的科学家，90%以上都相信创造论。有一位天文学家，他一生在探测、研究、观察这天文的现象，他做了一个结论，他说：“根据我一生的观察、探究，如果还要告诉我，这个宇宙呢是自己有的，那我会到最后变成精神分裂症，因为我所探测的结果再证明这个宇宙太奇妙了，绝对不可能自己有的。哦，所以他就相信创造论。今天也一样，我们用一颗理性和信心来看待我们所追求的信仰，就如同科学家一样。我们说科学家，好比说爱迪生，爱迪生听说他是经过1000000次的实验之后呢，才发现了最适合做电灯泡的这个材料。他把过去失败的经验累积起来，一步一步的走下去， 它正符合科学家的精神，所谓的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。或许他看到了神所造的这个光体，就是所谓的日头，创世纪所说的神造了两个光体，一个大光体，一个小光体。我们就知道了，大光就是指的日头啊，太阳啊，小光就是指的月亮啊，让日夜都有亮光来照射。所以以此类推啊，一定有一个光体可以发出光源来，然后呢，在黑暗的时间里面呢，来照亮啊这个黑暗的世界。所以他以此类推，大胆假设，一定有一个光体，它会发出光来，只不过他还没有发现。他就开始来小心求证啊，一步一步的，一次失败，又再一次的检讨改进，到最后他真的是把这个电灯啊，把它商业化了，来造福人类。所以科学家他也必须有理性和信心，小心求证代表他的信心，他还没有看到他就相信，这个就是信心。一样的道理，今天我们要体验这一位神，我们也要用理性来了解圣经所讲的道理，再来我们也要同时抱持一颗信心来祈求。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些查考道理的朋友，在他们聆听道理之后呢，他们愿意拿出信心来祈求，特别很多人能够得到圣灵。当他们得到圣灵之后呢，有句话说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，到底有没有神，不用人多加的来对他讲论，他就能接受了，因为他已经体验到了嘛，而且是别人夺不走夺不倒的理嘛。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师，他是物理学的老师，他很理性，全家人都信耶稣了，就他一个人不信，在他的眼中啊，科学才是真理。所以他的家人，包括他的父母，他的两个妹妹，都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，但是这个哥哥就是不信。有一次妹妹就勉励他说，你的心不要都是科学的，你要挪出一点空间给耶稣了，耶稣才能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。有一次因为父亲离病了，他必须要照顾父亲，他白天要上课，晚上要照顾父亲，他觉得身心俱疲啊。这时候妹妹就勉励他要祷告，为什么你会遇到这个事情，你的科学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，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谦卑下来，打开你的心门，迎接主耶稣进入你的心里，你要谦卑的来祷告。这位老师呢，他真的就打开他的心门，他谦卑下来，他觉得他过去所信奉的科学唯一、科学自大这样的理论、这样的坚持呢，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。他真的照妹妹所建立的，他真的跪下来祷告了，感谢神，他彻底的在主的面前悔改，他希望主耶稣能够让他体验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得到圣灵了。他得到圣灵以后呢，他就得到证据，得到体验了，原来真的有神，过去我不相信，我现在相信了，因为我已经体验到了。他就是因为这样得到圣灵了，他谦卑下来了，他掏空自己，彻底的在主的面前来成为一个谦卑的人，祈求神的怜悯，他真的得到了。后来他就来信耶稣了，也成为教会的负责人，热心的在教会侍奉，他得到了永生的恩典福气，他也从主耶稣的身上体验到了这个主耶稣才是真理，主耶稣才是生命，才是道路。愿我们都能够来追寻这样的道路，在我们的对自己的信仰有一些思辨之后，我们是不是能够踏出脚步，拿出信心和勇气来查考圣经，来体验真神耶稣，我们一定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永生的福气和平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 因为你赐给我们这个救恩，让我们被你拣选进入这恩典当中。我们也遵循您所吩咐的命令，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要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得到这救恩，直到你再来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刻再度献上我们对你的祈求，恳求你施恩怜悯我们所有的乡间好朋友，感动他们的心，来踏出脚步，来追寻永生的道理，来跟我们一起同得福音的好处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
都有